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无法描述的感恩。主，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至高者，你是全地整个宇宙的掌管者，你收纳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你要为我们预备那将来永恒的归宿。主啊，那个恩典是何等的大，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愿意天父继续用你的能力、你的话、你的灵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时候有能力，蛮有信心，蛮有属天的平安。愿意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能将你自己传递给属你的人，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走蒙恩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这个信息是来自于但以理书，是上帝借着但以理向巴比伦的国王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也是上帝的使者直接向尼布甲尼撒所说的话。那在这句话的里面有三个重点我们需要来留意。第一个是讲到至高者，耶和华上帝他是真正的至高者，只有这一位。第二点是讲到在人的国中，是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所活的加拿大这个国、美国、中国所有的人的国。第三个重点是掌权，无论在人的国中，在人眼看起来是谁在掌权，圣经说至高者上帝他在掌权，他才是人的国中的绝对的掌权者。那这个信息对于所有的信徒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事实，应该有正确的认识。上帝不但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他也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一直掌管，从来没有疏忽过。那另外一个方面要讲到，我们对上帝这样的认识可以更正那些所谓的自然神论，上帝造完了就不管了，就任人发展，从来不是这样。上帝一直在掌管，在每个细节，在人中的每个国的里面他一直掌权。那另外一个角度要讲到，当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会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这一位至高者，是宇宙万物的掌管者，是人国中的掌权者，我们活在人的国中，在人的所谓的权势的下面，我们真正有信心的根基。在整个宇宙历史、人类历史的过程的里面，在任何阶段、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上帝在掌权，不管人是否相信，不管人是否承认，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上个世纪在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尼采的，他说上帝死了，他不认为上帝在掌权，他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上帝不给他看，任凭他刚硬悖逆，结果尼采55岁就死了，但是他认为死的上帝仍然活着，他仍然在掌权，从起初到世界的末了，一直到永远他都在掌权。基督徒对上帝、对他的作为应该有正确的认识，有这个正确的认识也会成为我们信仰真正的根基。有这样为神来信靠、来依靠，我们才会真正有平安。在圣经的里面95篇、10篇10节到11节那里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上帝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晓得他的作为，好叫我们真正进入他的安息。在这一位上帝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局势的下面，在越来越多的变数的下面，我们会有安息。整个人类历史经过二战以后几十年，有一个表面平静的过程，那在这个表面平静的下面一直在积蓄能量。好像今天晚上在香港已经有一个能量在爆发了，那这些积蓄的能量就好像火山一样，虽然多年没有喷发，但是能量在继续，已经开始震动，已经开始冒烟，可能会喷发，可能会喷发的非常厉害。上帝在圣经的当中早就预言，人类历史走到末日会陷入动荡的。本来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也是他推动他掌管的，在他旨意的里面要实现他创造的那个终极目的，就是把所有属他的人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的当中带到他永恒的将来的国度的里面，有形止的地上所存的一切人的国，一切所看见的东西都将焚毁，一无所存。这个是圣经的预言，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他说，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在今天这个信息的里面，我们读的经文比较短，我会透过四章很多的经文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在四章的一到三节的里面，他传递一个信息，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掌管所有人的国，所有的君王都在上帝掌权的下面。后面19到33节，上帝不但掌权，他可以随意惩治任何的君王，不管他有多么强大，不管他有多么狂妄，上帝可以随意随时的惩治他。第三段是在34到37节，那里面讲到上帝不但可以惩治这些的君王，还可以降服他，可以让他完全匍匐在上帝面前，不管他多么顽梗多么刚硬，这是上帝的作为。那这个事件记录在但以理书，我上次也讲但以理书，这次也讲但以理书。上次的重点是讲到我们的信心，既或不然，这次讲到上帝的掌权，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那上次我已经讲到背景，以色列人犹大国因为悖逆神，被上帝兴起巴比伦毁掉，然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上帝的这个作为不是完全要灭掉以色列人犹太人，是惩治他们，是要用大能的恩典再挽回他们，预备他们回归，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在巴比伦做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就讲到上帝用但以理的解梦让他做了宰相，然后他又赐给另外三位犹太年轻人，给他们智慧和才能，让他们做了高官，在巴比伦做省长。后来到第三章又发生的事情，他们逼迫犹太人拜金像，上帝就用大能来拯救他们脱离巴比伦的逼迫。那到了第四章是上帝直接向王动手，前面是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用神迹给他看，现在上帝直接向他身上动手，向巴比伦王的身上动手。这个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强大的君王之一。这个动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让他变疯了，好像动物一样，把他所有的狂傲完全的制服，让他匍匐在上帝面前。那这一切的作为都是为犹太人营造一个好的寄居的环境，为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做预备，不单是他们身体的回归，也包括他们灵性的回归。那这件事情，这个原则，上帝一直在做的。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我们好像活在人的国中，都在人的权柄的下面，我们似乎好像很软弱，到一个地步好像任人宰割，就好像当初犹太人寄居在巴比伦一样。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没有改变，在任何的国中，在任何的条件下，他在掌权。当然，上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做的方式不一样，在当时罗马帝国所做的事情未必在其他的时代会重复。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殖民，后来亡国了，上帝没那么做。后来他们被赶散，在万国中抛来抛去，二战的时候被屠杀几百万，上帝也没那么做。1948年犹太复国以后，受阿拉伯国家的围攻，上帝还没那么做。没错，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寄居在外邦的地方，有的被逼迫，有的被抓坐牢，也有被杀的，上帝也没有行巴比伦的神迹。但是上帝的掌管并没有改变。那他怎么掌管？我们要透过上帝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去看，也透过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去相信。以赛亚书55章第9节那里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是超过我们的意念的。那我们怎么看见哥林多前书2章14到15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上帝赐给属灵的人有信心，有特别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上帝在高天之上，在至高之处那奇妙的作为。在巴比伦，上帝给犹太人看，当场给他们看。在但以理书4章1到3节那段经文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他的神迹何其广大，他的奇事何等丰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那这段话是尼布甲尼撒讲的，你可以说这是尼布甲尼撒做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神，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他就有这样的回应，他宣扬神的神迹是伟大丰盛的，他赞美这位至高的神，他称颂神的国存到永远，直到万代。那你再一看，咦，尼布甲尼撒是信主的，好像还信得不错，你看他赞美神赞美的那很到位哦，是吗？显然不是啊。真正属于神的人必须是蒙神的拣选，必须是神赐给他救恩，他人生的道路必须是跟随神走永生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单单经历神的神迹，甚至口里赞美过上帝，未必等于得救的。以赛亚书14章第4节，你必提到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这是巴比伦王的结局。后面14章的9到10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些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 他们都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和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巴比伦王在地狱的里面，他遇到很多在世上做君王的，都很厉害，曾经是枭雄的，希特勒了，斯大林了，那个姓毛的了，他都碰到了。然后他们都站起来跟尼布甲尼撒说，原来你和我们一样啊，在世上那么嚣张，现在你也到这里来了。那这个重点很重要，我在这里要校正一个对福音认识的错误。那有的人以为你只要知道耶和华，经历过神迹而被他医治过，你就是得救了，赞美过耶和华，那你就是敬虔了，你肯定得救的。不是这样。圣经里面有个叫做巴兰的，他还成为先知呢，他还直接替神说话，他还赞美过神呢，他没得救。巴比伦王没有得救的，真正得救必须蒙神的拣选，上帝赐给他基督的救恩，赐给他信心，赐给他救恩的真理，圣灵带领他走信从的道路，给他重生的生命，他的生命被神塑造，被圣灵的能力、圣经的真理更新改变，他真正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个才是得救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记录，有极多的人跟随他，然后耶稣就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就医病赶鬼，然后教导他们真理，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很多人就离开他，他不跟从耶稣了。那后来耶稣就挑战剩下的十二个门徒，你们也离开吗？那彼得把这件事情，把救恩当中核心的一个要素回答出来，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主说，主啊，你有饼和鱼，我们还跟从谁呢？是这样的，主啊，你能医治，让我身体健康，让我凡事顺利，我还跟从谁呢？都不是啊。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永生之道，这个是救恩当中非常核心的要素，不是搞搞灵恩，弄弄医治，搞个包治百病，弄个成功神学，搞个顺利发财，你就得救了。圣经从来不支持这样的说法。上帝的拣选，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真理在生命当中的实践，没有这个，没有走在得救的道路上。尼布甲尼撒经历过上帝的能力，他辉煌过，他都辉煌超过世上几乎所有的人，他没有得救。后面在四章的十九到三十三节，于是成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时心意惊慌。那这个事情是因为前面尼布甲尼撒跟他讲了，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那做了很可怕的梦呢，他先问术士、法术、观招算命的，没人可以解答，然后他就找但以理。大家要留意，这是第四章，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他做过梦，对吧？那做了一个梦，他把梦忘了，他就说你给我解梦。那怎么解呀？你把梦告诉我。想不起来，你不解梦我就杀了你啊！这个王厉害吧啊！你见过这样的王吗？把所有的术士全部杀掉。后来但以理说，我给你解，解了。那解完以后他服了，他服服在但以理和他的神面前。但以理说，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服服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又是显明奥秘事的。可以啊，对上帝的认识已经到制高点了。然后他做了梦，他还去找术士找算命的，这个叫做没有得救的人。没有真正在福音里的人，他虽然经历过神迹，他该干嘛干嘛，他该追求世界追求世界，他该贪恋罪恶贪恋罪恶，他该算命就去算命，
啊，
它不会有改变，除非属神的人，你才会有根基性的改变。所以这次他又做梦了，找但以理了。那找了但以理，但以理听了以后呢，就惊讶片时，心意心慌。为什么呢？但以理发现这个梦可不好，这个梦很麻烦的，会出事了。他就惊讶并且惊慌。那你说，哎，这个但以理，这个好像很关心尼布甲尼撒，为尼布甲尼撒，好像心里面感觉很替他担心啊。那怎么回事呢？那尼布甲尼撒岂不是外邦的国王吗？岂不是不属于神的吗？那但以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对尼布甲尼撒好像很关心呢？我跟大家讲，这个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真正的义人绝对不会幸灾乐祸的。真正属神的人，看见任何人遭灾，无论他是谁，无论他信主没信主，无论他平时的行为有多坏，看见任何人遭灾，他心里都有同情怜悯的心，这是义人，这才是真正的义人。在约伯记31章的28到29节，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违背在上的神，我若见恨我的人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就高兴。约伯说，我是上帝所说的义人，我看见恨我的人遭报遭灾我就欢喜高兴，这是被上帝惩罚的，上帝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的啊，幸灾乐祸，这个不是义人有的生命品质。真正的义人不是这样子，对任何人都有同情怜悯的心。但以理有这样的生命。然后后面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解梦梦的讲解惊惶。那但这个尼布甲尼撒看见但以理惊惶了，就鼓励他，鼓励他说，别慌，把真相告诉我。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尼布甲尼撒是个很有智慧的。为什么？他寻求真相的，尽管觉得不好，我要知道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不会逃避事实的，不会只听吉祥话，只听吹捧的话的，陶醉在被吹捧的里面。尼布甲尼撒不是这样的人。我说尼布甲尼撒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很厉害的一个王的，不是整天想听别人讲好话的，那个是自欺欺人，被人欺也是自欺欺人，那是非常愚蠢的。尼布甲尼撒是聪明的，尽管不好，你把事实告诉我。伯提沙撒回答他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你啊，恨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续在之上。王啊，这渐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威势渐长极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那但以理竹筒倒豆子了，把所有的有关梦的讲解全部告诉他。他说，你权太大了，你太厉害了，你太有成就了。什么意思啊？当一个人他太大的权，太有成就了，他太厉害了，万国都臣服他，万民都要把荣耀给他，他的权势高居诸天，他的权柄大到地极，那这个人会怎么样啊？会骄傲的不行，自高，这是一般人的正常的反应。所有的人到了尼布甲尼撒这个地步，可能都会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还不如尼布甲尼撒还能搂得住的啊。他已经高到这个地步，因为世人的心本来就是被私欲和骄傲所驱动的，那这个驱动力是会成为他生活的动力和人生的追求。他一旦所谓的功成名就了，做了人上人了，一览众山小了，他就要势比天公啊，欲与天公势比高了。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你看见金山胖 被那些北韩的众人簇拥，大家又流泪又拥戴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时候他心里是很受用的，舒服的。伟大领袖站在城楼上振臂一挥，万民都欢呼，那心里面成就感很满足的。人有这样的心态的。多年前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做传道人非常有成就感。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下面坐了100多人，你说起立他们就起立，你说坐下他们就坐下，那有多有成就感呢？哇，那我说如果这样就有成就感了，那尼布甲尼撒岂不更有成就感了？他一来不是众人都起立，众人都跪下了，他不让他起来还没人敢起来呢，那尼布甲尼撒那岂不就更骄傲了？这个是人的常态。后面但以理接着说，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降下，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留在地内啊，这个念墩啊，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润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七。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却要经过七七。有一位不允许，那一位是谁呢？是至高者，他要出手了。你骄傲了？你高的不行吗？那这位真正的至高者就要修理他了啊，不是跟他争高低哈，没有可比性啊。尼布甲尼撒能够做王，他的才能是上帝造给他的，他能够坐上王位是上帝允许给他的，他的性命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上帝要透过但以理惩治他的骄傲，要显明以色列的神是至高的。降服他以后，那这种的降服会让他恩待犹太人，这是上帝的目的。那这个惩治的方式挺可怕的，他要和兽一同吃草，像牛一样要历时7年。那这个惩治是身体上的，不单是让他失智变傻，是全疯了。那么大的一个帝国，极其荣耀的，彻底疯掉，跟动物一样，那是极大的羞辱。上帝要透过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要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在地上无论你做什么国的国王，无论做什么国家的元首，无论你统治多么大的国家，在根本上是上帝做王的。如果你狂妄到一个地步，上帝一定会修理你的。被上帝惩治，人什么都不是，上帝可以随意的惩治的。那在这个要点的里面，我再次回头讲，我们基督徒，你如果是信主的，你是属神的儿女，如果你很羡慕皇室，有什么皇室来了你就羡慕的不行，我请你思考一下，你可能把你自己的身份贬低了。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女，地上的皇室算什么？不是我们狂妄，不是，是我们的神伟大。但以理接着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留下树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归给你。目的是要他知道至高者在掌权，让他能够臣服在上帝面前，会把位子归给他。那位子归给他，被他惩治以后，他就不敢苦待犹太人，这是上帝的目的。在上帝的所有的作为的里面，他是为他的选民服务的，他可以随便立王，也可以随便拿走，他可以用人去攻击那个国王，他可以兴起国把那个国毁掉，上帝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他发疯就可以了。今天在世上所有的国家，我们会见到很多很强势的所谓的国家的总统、国家领导人，很强势的、很厉害的、很顽梗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一点点的智慧， 不要苦待基督徒。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女，我这个信息要向这些世上掌权的人讲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群体，他们不会反对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他们不会在世上作恶扰乱社会的，他们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只要在世上平安度日，世上的权柄不要欺负他们。你可要知道他们的后盾是谁，是上帝的儿女，欺负上帝的儿女不会有好结果。王说啊，但以理接着说，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进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贫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但以理有谏言，在谏言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施行公义，断绝罪恶，怜悯穷人，除掉罪孽。那这两样王能不能做到呢？如果他做到的话呢，可能会有个结果，你的平安可以延长。他说或者，或者是什么意思呢？但以理呢，他是说这个话不是直接神说的，但是从他对上帝的认识，你这样做对你是有帮助的。那在这个里面表达我们对世俗权柄的认识，我们今天面对世俗的权柄，那世俗的权柄有两样，但以理说的，你要有公义公平，你不能欺负穷人，你要除掉罪孽。那这也是罗马书所说的，世俗的权柄你要赏善罚恶，上帝给你权柄要实现这个功能，不管任何政府任何统治者，你要实现这个功能，没有实现这个功能，上帝会把你摧毁。那这个管制你说好像没有哦，有些国家是很恶啊，上帝好像没有管得那么严啊。实际上你去看啊，在任何国家，无论执法的人怎么样，无论掌权者怎么恶，你看他的法律条文，那个上面写的漂亮不漂亮啊？法律条文都是漂亮的嘛，所有的法律条文，所有的国家法律条文都是赏善罚恶的，对不对？这是上帝掌管的结果，他一旦拿出来一个正常的程序，那他挤黑箱那咱们没办法，但是他表面的东西，他昭示天下的应当是赏善罚恶的。所以掌权者他们不是完美的，他们可能很坏，但是呢，到了上帝的尺度，如果超过了这个界限，上帝的界限，上帝会把它摧毁的。那这个是但以理讲的。好，那另外一点请大家留意，上帝为什么惩罚尼布甲尼撒？因为他骄傲，对不对？那但以理为什么没有提醒他你不要骄傲啊？为什么？他谏言里面没有这一条哎。尼布甲尼撒，我说他很聪明啊，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皇帝的，他有可能真的是尽量的赏善罚恶的，他有可能真的是在国中他做了很多社会公益的事情，他有可能自己还三清五身呢，还经常的反贪呢反腐呢，都有可能的啊。他可能做的不错的，但是有一样不行，骄傲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但以理不提醒他？没有被神拣选的人，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他可以在外面的好像公益上有一点的作为，但是在内心的骄傲上，如果没有上帝真正在他生命当中的里面改变置换，他做不到的，没有办法做得到啊。这个人想骄傲那一定是骄傲了，想谦虚也会骄傲，觉得自己比别人谦虚，实际上可能更加骄傲。人没有办法摆脱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个骄傲的罪性的，必须是上帝的恩典进去以后改变他，救恩临到他，他才能够脱离骄傲。那如果是这样，上帝为什么还要惩治他呢？如果不惩治他，不限制他骄傲的程度，他可能会伤害犹太百姓，所以上帝要给他限制。后面但以理说， 后面的圣经说，这事都临到了尼布甲尼撒，这个预言呢实现了。但这个预言实现呢，有一个诱因。尼布甲尼撒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事情过了不太久，尼布甲尼撒呢就骄傲就发作了，因为他实在有骄傲的资本。巴比伦帝国是当时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巴比伦城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那个里面有个叫做空中花园的，是世界奇观呢。你现在去到维基解密里，叫 Wiki 那边去看，那个是很著名的世界奇观，那都是尼布甲尼撒做的。他真的有骄傲的资本，太丰厚的骄傲的资本，所以呢他很难抑制住他的骄傲，情不自禁那就冒泡了。有骄傲资本，觉得自己有骄傲资本的人，你压不住的，会在合适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冒泡了，做不到。尼布甲尼撒他是这样子。所有在世上，包括我们基督徒，你在世上很优秀，很有才能，你面对的抑制骄傲的挑战是很大的。一旦什么时候我们在家里一坐，开始数算我的骄傲资本，自我欣赏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骄傲会情不自禁的会冒泡的，嘣嘣嘣就会冒出来，会的。但是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下来，我们可以胜过这个骄傲。但这个话，这件事情在尼布甲尼撒那边不起作用，神没有拣选他，所以这个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却要经过七期。话音未落，现在国内经常有个词叫做立刻打脸啊。话音未落，立刻就被打脸了。天上有声音跟他说，那圣经呢并没有讲那个场景，他是单独在他的王宫上面走呢，欣赏呢，然后有感而发呢，还是跟了一群人，没有说。反正他立刻就被打脸了，一冒泡就马上就被拍下去，上帝就做这个事情了。那讲的内容呢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些事情但以理已经跟他说了，他知道的。然后他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七年是表达一个完整，七年他在外面做兽。圣经说当时这话就应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如同鹰爪鸟爪，立马应验，发疯了。那疯到这个地步，那肯定不能住王宫了，就跑到外面去吃草了。那也不知道他吃草是吃了七年草，活了七年，是不是只吃草呢？那人只吃草应该是活不了的哈，除非是神迹啊。当然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说，他们国家的人可以吃草活着的哈，我不太相信哈，人吃草不能够活着的，除非是神迹。那尼布甲尼撒在外面有可能经历神迹，真的吃草吃了七年，不知道啊。总之那种状态不能够做国王，也不能骄傲，连骄傲的意识都没了。在那种状态的里面，连冒泡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归附于我。日子满足是神的时间到了，他举目望天，他就复原了，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被制服了。那前面讲过呢，那个根基你就了解了，他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和得救没关系，他就是被上帝制服了，降服了，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不信神的人 他的骄傲不能被除去，只能被压制。那个压制，一旦那个压制的力量没有了，一旦那个土壤没有了，一旦他没有顾忌了，他就还会骄傲的。信主的人，那个骄傲会被除去，那个生命会被上帝从里面改变的，不一样。尼布甲尼撒不能，那他所讲的话是对的，他的国不能存到永远。巴比伦国强盛总体的时间是87年，他的国家就被波斯马代灭了，巴比伦城被废弃了，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原来巴比伦城所在的地方。伊拉克不再是世界上的唯一强国，他不能。尼布甲尼撒接着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那尼布甲尼撒他转过来论世人，从世人的口中论世人是很有意思的。他说那叫做虚无，无论你在世上怎么强盛，你怎么辉煌，无论在世上做王的时候是如何的厉害，如何的一代枭雄，到最后在至高者面前都是虚无，瞬间就灭了，就没有了。那今年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去了以色列去旅游，他们回来分享最多的一个是他们去了约旦，见到一个地方叫做 Patra 的一个地方，原来极其辉煌的一个城市，现在极尽荒凉。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世上的事情就是虚无的。尼布甲尼撒讲的没错，从世人的角度，他既有能力又聪明又有智慧，他讲的没错。他说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尼布甲尼撒说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他做的事情你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跟你一毛关系都没有，上帝做事情他就做了，你在做什么关你什么事。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这个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我再次说，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上帝没有行那么大的神迹，好像在巴比伦，但是上帝的能力没有改变。我们信的上帝就是这位上帝，我们尽管到他面前坦然无惧的来信他。人类的历史是上帝掌管的，人类的历史是上帝推动的，他把人类的历史从开始到过程到最后推到世界的末日，会毁灭整个宇宙，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啊，毛伟人曾经说过，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是错的，上帝他才是历史的动力。英文这个词很好，叫做 history， his story， 是上帝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那这是上帝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掌管。任何的君王，无论你多么自高，无论你多么骄傲，无论你多么狂妄，无论你在世上多么成功，将来在地狱里面你见尼布甲尼撒，你会跟他在一起，你也和我们一样软弱吗？这个是末日的结局。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归附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和我的大臣也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尼布甲尼撒重回王位和以往不同了，以往是我打下的天下，我建立的帝国，现在改变了。他说那个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这个权柄是给的，是至高者给的，不是我自己的。他说我现在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有意思吗？他被赶散到地上7年，在外面吃草，受了那么多苦，他说呢，他所做的 都是诚实，都是公平的。上帝这样修理我是公平的，是诚实的，可以吗？上帝不但惩治他，全然降服他，他完全的降服在上帝面前，上帝可以在人的国中掌权，可以长到这个地步，不单是惩治，而且是降服。后面尼布甲尼撒说，那行动骄傲的他也能降为卑，这句话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要点。行动骄傲的被降为卑，被降到连人都不是的地步，还不卑吗？所有骄傲的在地上做王的，都在上帝面前是这样一个虚无的状态。回头讲，我们面对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有动荡，开始有变化，我们大家可能会看新闻，会有一些的观察，因为这个时代出现了很多很厉害的王啊。原来好像大家都是地球村是吧，让世界充满爱，现在不是了，现在出现很多厉害的王，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出手比一个出手重。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平稳了，可能会有起伏，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任何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至高者掌权，这个至高者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个时代可以这样子活在他平安的里面。愿意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每一个信徒，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面对任何难处的时候，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无论他是谁，强大的国王，厉害的老板，难搞的 supervisor， 在上帝面前都是虚无。求神给我们信心，每一位有信心，在走天国的路上真正有属天的平安，因为上帝的的确确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给我们信息是透过尼布甲尼撒在历史当中那么强大一个国王，让他伏在你面前，他亲口要宣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世人都是虚无的。愿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属于这位至高者的你的人，你的选民，你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让我们带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和平安，能够在地上跟随你，坚定地走那个天国永恒的真正祝福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